我而家就将个时间稍微调早一啲。
回到主耶稣，他骑着驴驹子要进耶路撒冷过最后一次的逾越节，那个时候
就是要翻到去主耶稣骑着驴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在福音书里面说，主耶稣他骑着这个驴驹子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在圣经讲，他所骑的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这许多的百姓呢，似乎也都认出了主耶稣就是那一位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位救赎主。
在很多人都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位所预言的众先知的里面。
他们前行后随的喊着说：何善呢？
他们前行后随的喊着：何善呢？
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何善呢？
高高在上的何善呢？
我们看到在这个荧幕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荧幕上面的一个景象。
主耶稣他进了耶路撒冷之后，
主耶稣入了耶路撒冷之后，
他给他的门徒开了一个属灵，
他为他的门徒开了一个属灵，
一个属灵的这个密集训练班，
开了一个属灵的密集训练班。
他在这个密集训练的课程里面，
他在这个密集训练的课程里面，
他用了很多比喻来形容天国的降临。
他用了很多的比喻，比喻天国的降临。
这个世界的终了，
是世界的终了。
他教导他的门徒，
教导他的门徒。
那之前呢，主耶稣他在主导文的时候，他很清楚的明白的说到这件事情。
主耶稣之前在主祷文里面很清楚的讲了这件事。
他说神的国要降临。
他说神的国要降临。
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神的旨意要行在天地上，要好像行在天上。
在当时有很多人质疑主耶稣他医病赶鬼的能力不是从神而来的。
当时很多人质疑主耶稣医病赶鬼的能力不是从神而来的。
他是怎么样回应他们呢？
但是他怎样回应他们呢？
他说：如果我靠着神灵，神的灵行这些事，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他说：如果我靠着是神的灵，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我想这似乎是在告诉我们，
我就在想，似乎是跟我们说，
因着主耶稣的降世为人，
因着主耶稣的降世为人，
神的国已经降临在这个地上了。
神的国已经降临在这个地上了。
神他为我们已经在这个地上预备一个属天的国度。
神是已经在地上预备一个属天的国度。
是的，就像他的门徒一样。
是的，就好像他的门徒一样。
我们都要问，这个属天在地上的属天国度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啊？
我们就会问，这个属天的国度到底在哪里呢？
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他预言他的受难。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的二十七章这样预言，
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
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
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
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候。
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
因为我是为这个时候而来的。
主耶稣来，他是为了要上十字架，为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主耶稣来是为要为我们上十字架，让我们从罪中救活出来。
他也做了一件事情，
他也都做了一件事情，
他透过他的门徒在地上建立教会。
他透过他的门徒在地上建立教会。
当教会被建立了以后，
当教会被建立之后，
我们就能够从这个教会的存在
我们就可以在教会的存在，
能够感受到天国的天国它的存在，
就可以感受到天国的存在。
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感受到什么是天国。
在教会里面可以感受到什么是天国。
因为基督教会是一个在地上彰显属天全能的所在。
因为基督教会是可以彰显属天的存在。
进到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天国。
进入到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天国。
弟兄姐妹，我们同意吗？
弟兄姐妹，我们同意吗？
我们在地上就可以享受到属天的美好。
我们在地上就可以享受到属天的美好。
这也就是说，
这里就是这样
说，在教会里面有天国的秘密。
在教会里面有天国的秘密。
想要了解天国人可以进到教会来。
想要了解天国的人可以来到教会里面。
因为神的国就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因为神的国就在基督的教会里面。
所以我想现在跟大家一起来探索这个天国的秘密。
所以我想同大家一起来探索天国的秘密。
但是我要先叫他天国秘密一号。
我先讲天国秘密一号。
因为呢，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奥秘了。
因为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奥秘了。
如果我们细细去查，可能还有二号、三号、四号、五号。
如果我们细细去查考，可能有二、三、四个。
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到三十节，
主耶稣他用这个比喻，仆人跟银子。
主耶稣用这个比喻，仆人如银子。
他教导他的门徒，
他教导他的门徒，
在教会里面要如何的来侍奉，
在教会里面要怎样去侍奉。
这里面特别提到的是这样子，
在里面是特别这样提到的，这样的。
我们做基督徒的参与侍奉，用的是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方法，还要有什么样的操守。
我们作为基督徒，如何去用不同的态度、方法去操守、去侍奉。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
十四到十五节。
十四到十五节。
就在周刊的背页。
在周刊的背面有印着。
天国好比一个人
要往外国去，
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我想不是很难去理解这样的一个比喻。
我想不是很难去理解这个比喻。
谁要往外国去啊？
谁要往外国去？
主耶稣他上十字架受死而复活，完成了他在地上的工作。
主耶稣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复活完成他的工作。
然后他就离开我们，升到天上了。
然后他离开我们，升到天上。
这就好像那个家主，他要到外国去了。
就好像一个家属去到外国去了。
然后呢，他在升天之前又把他的门徒叫过来了。
然后他升天之前又叫了他的门徒回来，
把他的工作，把他的福音工作交给他们，
将他的福音工作交给他们，
就像主人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的仆人一样，
就好像主人将他的家业交给仆人一样。
他还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
他还按着他们个人的才干给他们不同的银子。
因为神要借着圣灵的降临，把属灵的恩赐赐给他的门徒。
因为神要借着属灵的降临，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他们。
我们现在要看第十六跟十七节。
我们再来看十六和十七节。
这里面说，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
这里讲到那领五千的随即拿了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
领两千的也照样赚了两千。
领两千的也都照样赚了两千。
这两个仆人马上把银子拿去做买卖。
这两个仆人马上将银子拿去做买卖。
做生意赚钱。
做生意去赚钱。
赚了一倍的钱。
赚了一倍的钱。
我想他们都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我想他们都有一个很积极的态度。
他们相信这是一个赢取主人信任的大好机会。
他觉得这个是可以引起主人一个大好信任的机会。
这也是报答主人平时对他们照顾、给他们恩惠的一个时候。
也都是报答主人平时给他的恩惠报答的时候。
他们一点都不想浪费时间了。
他们一点都不想浪费时间。
他们简直是迫不及待。
简直是迫不及待了。
他们就去大展身手，而且有很好的表现。
反而去大展身手，反而有好好的表现。
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记载了基督徒的第一场讲道。
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讲述了第一次的讲道。
这是一个彼得很有名的一场讲道。
是彼得很有名的一场讲道。
但是在之前呢，主耶稣曾经这样预言。
但是之前呢，主耶稣曾经这样预言。
他自己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
佢自己复活之后向门徒，
他告诉门徒说，
佢讲俾门徒，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
你哋要受圣灵嘅洗。
果然圣灵在五旬节降下，
果然圣灵喺我哋面前降下。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呢，被圣灵充满。
彼得嘅十一个同十一个门徒被圣灵充满。
他们马上站起来讲了一场道。
他们马上站起身讲了一场道。
有几千人信主啊？
有几千人信了主？
三千人。
三千人。
他们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他们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圣灵的能力完全在那个讲道的信息里面彰显。
圣灵完全在这一场道彰显。
我想这大概也在提醒我们。
我想这个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信主以后啊，
我们信主之后，
如果有侍奉的机会，我们要积极的去把握。
如果有侍奉的机会，我们要积极地去把握。
无论这个侍奉的岗位是大是小，
无论侍奉的岗位是大还是小，
全心的投入，
全心投入。
神要来成就他手中的工作，
神要来成就他手中的工作。
上个礼拜主日，
上个礼拜的星期日，
有一位受浸的姐妹做了一个分享。
有一位受浸的姊妹作了一个分享。
她说有另外一位信主不长，信主不久的这个姐妹常常来关怀她。
她说有另外一位信主不是很久的姊妹常常去关怀她，
也关怀她的家人，
也都关怀她的家人，
也常常跟她分享在主爱里面的得着，
也都常常地去分享她在主爱的得着。
那这位姐妹呢，受到很深的感动。
这位姊妹就受了很深的感动，
甚至促成了她受浸做这样一个决定，
也都促成了她受浸的这个决定。
这位姐妹，这个关怀的这位姐妹呢，
这位关怀的姊妹呢，
尽管她受浸的时间不长，
尽管她受浸的时间不是很长，
可是她很有负担啊。
但她有负担，
她以关怀慕道友来做她的侍奉，
她以关怀慕道友来做她的侍奉。
她很主动，她很积极，
她很主动，她很积极。
我想这位姐妹做了很美好的见证，有能力的侍奉。
我想这位姊妹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我们再回来看刚刚领五千领两千的这两个仆人，
我们再来看这个领了五千和两千的仆人，
他们拿银子去做买卖，
是拿银子去做买卖。
这个家主说 OK， 你们去拿去做投资，做理财。
这个主人就说好啦，你们拿去做投资做理财。
其实在二十七节他也这么提到啊，
即使在二十七节都是这样提到。
家主对那领一千的说，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就同一领一千的人讲，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
到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
家主对这个领一千的仆人这样说。
他就是这样同领一千的仆人这样讲。
你拿我的银子如果不做生意。
如果你不拿我的银子去做生意，
那就拿到银行去开一个定期的存款的户头吧。
那就去银行开一个定期的存款户口吧。
你还可以赚利息啊。
还可以赚到有利息。
换成一个现代的说法，
换到现在的一个说法来说，
这个主人是喜悦他的仆人去做投资理财啊。
这个主人是喜悦他的仆人去做投资理财。
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九至二十节这样
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从这两段经文看起来，
在这两节经文看到，
主耶稣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他要我们积极的去把握这个侍奉的机会。
主耶稣讲俾我哋听，我哋要喺教会里边积极咁把握呢一个侍奉嘅机会。
就好像我们管理我们在地上的财物一样。
就好似我哋管理我哋地上嘅财物一样。
我们要善用我们的属灵恩赐。
我哋要善用我哋嘅属灵恩赐。
去投资在天上的财富。
投资喺天上嘅财富。
累积属天财宝，
累积属天的财宝。
那我们可能要问呢，
可能就会有人问，
这位家主耶稣基督啊，
这个主人耶稣基督，
他要托管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家业？
他托管给我们的是怎么样的家业呢？
他说的属天财宝又是什么样的属天财宝？
他所讲的属天财宝究竟又是什么属天财宝呢？
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么说。
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么说，
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主耶稣很常用这样子的比喻。
主耶稣很常用这样的比喻。
他说禾场上有庄稼。
他说禾场上有庄稼。
麦子都发白了。
麦子都发白了。
还有很多迷途的羊。
还有很多迷途的羊。
失散的灵魂。
失散的灵魂。
这些都是他自己在做的工。
这些都是他自己所做的工。
这也是天父赐给他的。
也都是天父所赐给他的。
这就是他的家业。
这些都是他的家业。
而这些家业就是你，就是我。
这些家业就是你和我。
是那些离家的儿女。
就是那些离家的人。
是那些还不认识神的灵魂。
那些还没认识神的灵魂。
这些人的灵魂呢？
人的灵魂。
就是属天的神国财宝。
是属天的财宝。
我们都同意吗？
我们同意吗？
我想使徒跟刚刚提到那位关怀慕道友的这个姐妹呢，他们都做了很好的见证。
我想使徒和那位关怀的姊妹都作一个很好的见证。
他们掌握一个积极侍奉的态度。
他们掌握了积极侍奉的态度。
他们去投资属天的财宝。
他们投资属天的财宝。
看完了这个侍奉的态度跟方法，我们来看一下侍奉应当有什么样的操守。
看完了侍奉的态度和方法，我们要看他的操守。
我们是不是要先建立一些品德来开始侍奉呢？
我们是否要建立一些品格去侍奉呢？
十九节跟二十一节提到了。
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样提到。
他说过了许久，仆人的主人来了，跟他们算账。
过了好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家主对那些做买卖赚了双倍银子的仆人这么说，
就同那些做买卖赚了双倍的工人这么说：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这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们管理，
我要将很多的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对不起，弟兄姐妹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神的仆人，神的管家，他必须要有良善，要能够忠心。
神的仆人，神的管家，必须有良善，有忠心。
我想我们要先有良善，才能够有忠心啊。
我想我们要先有良善，才会有忠心。
这是怎么说呢？
这个是怎么说呢？
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说，
门徒问耶稣说，在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门徒问耶稣说，天国里面谁是最大？
耶稣的回应是这样的，
耶稣是这样回应的，
他叫了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中间，
他叫了一个小孩站在他们中间，
他说你们若不回转成为这小孩子的样式，
如果你们不回转就会成为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不可以入得天国，
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凡谦卑好像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
在天国里面就是最大的。
我想主耶稣他要表达的是，
我想主耶稣他要表达的是，
我们要先预备好进天国的心，
我们要先预备好进天国的心，
再来了解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
先去了解天国哪个最大。
我想信徒要有像基督一样一个顺服谦卑的心，
我觉得信徒就好像基督一样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
因为在天国都是这样子的人，
因为在天国里面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在天国里面如果我们愿意为大为首，
如果在天国里面我们愿意为大为首，
因着那顺服谦卑的心，
因着谦卑顺服的心，
我们就能够做众人的仆人，
我们就可以做众人的仆人。
我想主耶稣他为他的门徒洗脚就是最好的榜样，
就好像主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一样，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也能够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
我们可以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有这样的了解，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有这样的了解，
我想天国里面谁最大这个问题好像就不那么重要了。
我觉得天国里面谁最大这个问题就不会再这么重要了。
因为在天国里面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因为在天国里面是什么状况呢？
因为我最小，每个人 都比我大。
我最小，每个人都比我大。
我最弱，每个人都比我强。
我最弱，每个人都比我强。
是还没有资格进天国啊，
还没够资格入天国，
大概不需要去了解这个天国大小先后的顺序了，
就不需要这么快去了解谁个最大谁个最小的事了。
所以同样的，在侍奉的时候要先有良善再来论忠心，
同样在侍奉里面先有良善再论忠心。
没有良善在心中，我们怎么能够忠心的侍奉呢？
如果没有良善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怎样去忠心地侍奉呢？
对良善主的教导是这样的，
对良善主的教导是这样的。
主耶稣说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
主耶稣说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呢。
保罗也说，
保罗也都是这样说，
我知道在我里头没有良善，
我知道在我里头这个就是没有良善，
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也都是就是说在我肉体里面是没有良善。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
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但是行出来不由得我。
我想这是说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想说的是如果是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不会有良善，
我们不会有良善。
雅各书里面 有一段经文这么说，
雅各书有一段经文这么说，
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
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
加拉太书有一段经文，
加拉太书有一段这样的经文，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这个肉体的情欲时刻在挟制我们，胁迫我们，
肉体的情欲不断地控制我们，
我们被牵引诱惑犯罪，
我们会被牵引诱惑犯罪。
但是神的灵要代替我们征战，
但是神的灵代替我们征战，
胜过肉体的情欲，
胜过肉体的情欲。
如果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
如果我们可以胜过肉体的情欲，
圣灵就要代替我们结出果子，
圣灵就会带着我们结出果子，
就是那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等等。
有神生命的人，
有神生命的人，
在他心里面就会有良善，
在他生命里面就会有良善。
有了良善，我们的侍奉就要忠心，
有了良善，我们的侍奉就会忠心。
神对忠心也有教导，
神对忠心都有教导。
保罗说我们做基督执事的是神奥秘的管家，
保罗说我们做基督执事的是神奥秘的管家。
神对管家的要求就是忠心，
神对管家的要求就是忠心。
那神不要只是我们自己忠心，
神是要我们每个人都忠心。
他说你整个教会都要忠心，
他说你整个教会都要忠心，
做肢体的都要忠心，
做肢体的都要忠心。
启示录第二章有这样的记载，
启示录有第二章这样记载，
神对约翰这样说，
神对约翰这样说，
你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要这样说，
你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信要这样说，
你务要至死忠心，
你务要至死忠心，
我要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我就会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神的管家要全然的忠心，
神的管家要全然忠心，
还有生命的冠冕为他预备，
因为有生命的冠冕为他预备。
如果弟兄姐妹都忠心侍奉，
如果弟兄姊妹都忠心侍奉，
神的家就要兴旺了，
神的家就兴旺了。
亚伯拉罕的孙子，
亚伯拉罕的孙子，
以撒的儿子，
以撒的儿子，
雅各，他的一生也是一个做一个基督徒侍奉的一个例子吧。
他的一生就是做基督徒侍奉的一个例子。
他被这样子形容啊。
他这样被形容。
他心中满有各样自私诡诈。
他心里面有各样的自私诡诈。
他是一个欺骗者。
也都是一个欺骗者。
他榨取了长子的名分。
他榨取了长子的名分。
他夺取父亲的祝福。
他夺取了父亲的祝福。
他骗得母舅的羊群。
他骗得母的羊群。
最后他还带着他母舅的女儿这个叛逃。
他还被称为舅父的叛逃。
他一直到跟天使摔跤以后。
他跟天使摔跤以后，
他失去了力气才跛脚。
他是失去了力气才会跛脚。
他也悔改觉悟了，
也都悔改了。
他不再靠着自己的力量，
他不再靠着自己的力量。
他尊神为大，
尊神为大。
他最后成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族长，
最后成为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族长。
我们实在是需要有神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确实需要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
面。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
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人。
他可以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他会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
可能是改邪归正，
或者改邪归正，
成为良善被神来使用，
成为良善被神使用。
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我们再回到去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主人因着他仆人的良善跟忠心，把家业交给他管理。
主人因着仆人的良善和忠心，将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这个仆人就升格了。
这个仆人就升格了，
他被晋升，从仆人变成管家，
从仆人变成管家。
主人把更多的事情交给他，
主人将更多的事情交给他们，
甚至还要管理一切所有的，
甚至让他们管理所有。
他还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也都可以进入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也提到这样同样一个应许。
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都提到一个同样的应许。
主人要派那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管理神家的人。
主人要派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去管理神家。
按时分粮给他们。
按时分粮给他们。
这样行的仆人就有福了。
这样行的仆人就有福了。
因为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因为主人要派他们管理一切所有的。
这一切所有的是多大的家业呢？是怎么样的家业？
这个一切所有的是几大的家业呢？
其实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同样记载了这个仆人跟银子的比喻，
也都是在路加福音十九章记载了仆人和银子的比喻。
经文里面说到，
经文里面讲到，
这第一个仆人在交账的时候跟主人这样说，
第一个仆人在交账的时候这样跟主人讲，
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了，
主啊，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了。
主人说，
主人说，
你是良善的仆人，
你是那位良善的仆人，
你可以管，你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你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第二个仆人赚了五锭银子，
第二个仆人赚了五锭银子，
主人给他五座城，
主人给了他五座城。
这样看起来这个家主的家业真的是很大，
看起来这个家业真的很大，
一锭银子可以换一座城，
一锭银子已经可以换一座城。
我想我们大概也会同意主耶稣这位家主，
我们也都很同意神耶稣的这个家主。
他创造天地，他掌管万有，
他创造 天地掌管万有。
他的家业真是无法想象，
他的家业真是无法想象。
那神他一直都在找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神一直在找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可以来托付管理他的家业，
可以托付去管理他的家业。
管十座城，管五座城，这个城里面有多少的仆人要受他的支配呢？
去管理十座城、五座城，里面有几多嘅仆人可以受管理呢？
这个从仆人晋升成为管家的人，
呢个从仆人晋升为管家嘅人，
就好像从兵丁啊立了战功，他就被升为百夫长、千夫长一样。
就好似兵丁，如果佢有立功，就变成千夫长、万夫长。
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同大家举一个例。
有一天神见到一位弟兄，
有一天神见到一位弟兄，
他一直在负责这个查经聚会的这个场地，
他一直在负责查经聚会的场地，
他负责开门关门，还负责清洁，
他负责开门关门还有清洁，
他总是早到迟退，
他总是早到迟退。
那甚至呢，有几次其他的弟兄姐妹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们都没有能够来到参加这个查经的聚会，
而且有好几次不同的弟兄姊妹因为不同的事没来到查经聚会，
只有他这个门房来开门，
只有这个门房来开门。
后来神就对他说，
之后神就跟他说，
某某弟兄啊，
某某弟兄啊，
以后你就来做这个查经聚会的召集人，
以后你就做这个查经聚会的召集人啊，
你来做负责人，
你来做负责人。
所以你从现在开始就是召集人，你就是小组长，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那位召集人小组长。
就像家主对那个忠心的仆人这样说，
主人和忠心的仆人这样说，
某某人啊，以后你不要再做仆人了，
某某人啊，你以后不要再做仆人了，
你要来做管家，
你要来做管家。
从现在开始，
从现在开始，
在这个家里面每个人都要叫你某某管家，
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叫你某某管家。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怎么样子来累积属天的财宝？
我仲有一个问题想分享嘅，就系点样去累积财宝咧？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财宝咧，
我哋一齐读呢个经文。彼得前书四章七节到十节。
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一齐嚟读。
万物
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
警醒
祷告。
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
不发怨言。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弟兄姐妹，在这个接近末世的时候，
弟兄姊妹，在这个接近末世的时候，
彼得劝我们呢，
彼得劝我们，
在各样的场合要做主耶稣的见证人，
在各样的场合要做主耶稣的见证人，
在各样的岗位上来侍奉他，
在各样的岗位上侍奉他，
在我们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彼此切实相爱，
彼此切实彼此相爱，
彼此服侍彼此相爱，
彼此服侍彼此相爱，
这就是那个家主交给那个仆人那个管家所要做的那许多事，
这个就是主人交给那个管家做的要很多的事情。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可以做到彼此服侍彼此 相爱，
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做到彼此服侍彼此相爱，
还有什么可以拦阻我们呢？
还有什么可以拦阻我们呢？
神就把更大的这个属天的财宝交给我们，
神就会将更大的属天财宝交给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做百夫长千夫长，
我们每个人都做百夫长千夫长。
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都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的侍奉。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谈的都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侍奉。
神对仆人的侍奉也是有管教。
神对仆人的侍奉都是有管教的。
十八节这样提。
十八节这样
说。他说：“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交账的时候。
交账的时候。
他的回答是，
他的回答是，
主，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主，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散，
我就害怕把你的银子埋藏了，
我就将你的银子埋藏，
你的原银子在这个地方，
你的原银子就在这里。
我想这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来了解一下，
我想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同一位家主，
同一位主人，
可是从不同的仆人眼中望去啊，
但是在不同的仆人的眼中看他，
这个家主变成两个人了，
这个主人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人，
好像有不同的性情一样，
也都有不同的人一样，
忠心的仆人，
忠心的仆人，
他看到的是，
他看到这位主人的是，
这个家主他鼓励人，
这个主人是一位鼓励的人，
他还慷慨解囊，
很慷慨解囊的，
这个懒惰的仆人，他眼中看去，
一位懒惰的仆人眼中看主人，
他说这位家主真是待人很严厉啊。
他说这个主人真的待人真的太严厉了。
他又很吝啬，很挑剔，
好孤寒，好挑剔。
这个忠心的仆人看到的是机会，主人给他的机会，还有将来的奖赏。
忠心的仆人就看到主人给他的机会和将来的奖赏。
那领一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领一千的仆人呢？
但是那位又懒惰的仆人呢？
他又害怕因为投资失败然后被责备。
他因为害怕投资失败而被责备。
他把主人的银子埋在地上。
他将主人的银子埋藏在地上。
他失去了奖赏的机会。
他失去了奖赏的机会。
他要因着懒惰被流放在黑暗里面跟主人分开。
因为懒惰会留在黑暗里面跟主人分开。
也许信主跟未信主的人，这个眼中看去，主耶稣也是不一样的人。
或者信主的同未信主的，睇主耶稣亦都系两个唔同嘅人。
再我们来看，主耶稣是生命的主。
喺我哋嚟睇，主耶稣系一位生命嘅主。
也许有人未信的人会批评主耶稣，
亦都或者未信嘅人会批评主耶稣。
他只是一个用宗教信条来捆绑人自由的这样一个宗教的教徒。
他只是用宗教的信仰来捆绑人的自由的一个教徒。
主是为我们受死而复活的神。
但是我们看来，他是一位受死而复活的神。
有人说，耶稣只是一个虚构的宗教人物，历史上的虚构的一个人物。
但是也有人说，耶稣只不过是历史虚构的一个宗教人物。
这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那我们又能够做些什么呢？
而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想还是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做见证。
我想我们可能是彼此服侍，彼此相爱，互相做见证。
尽管我们人对主耶稣有这样子不同的看法，
尽管不同的人对主耶稣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来是要人人得救，
但他来是要让人人得救。
他不愿一人沉沦，
不让一人去沉沦。
神 不只要我们得救恩，
神不单止我们得救恩，
他把那未信的人的福音工作都交在我们手上，
将我们未信的，将我们的福音工作交在手上。
我们就是那千夫长百夫长，
我们就是那位千夫长百夫长。
第二十九节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
廿九节咁讲，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过来。
原来神他有一套祝福跟管教的原则。
原来神是有祝福和管教的原则。
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故事，
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故事，
也表明了这样一个祝福的原因，
也都是表明了祝福的一个原因。
特别是神要他把他的独生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
特别是神要将他的独生儿子以撒献到祭坛上。
做了这样，神试验他的信心，
因为神要试验他的信心。
但是亚伯拉罕他胜过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试验，
但是亚伯拉罕胜过这个信心的试验。
他的心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相信，
他的心里面有这样的相信。
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
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
这个赏赐是祝福，
这个赏赐是祝福。
耶和华的收取也是祝福，
耶和华的收取都是祝福。
这样的一个信心大到让他能够牺牲他自己的独生儿子，
这份信心大到可以让他牺牲他的独生儿子。
但是神其实也为他早就预备了，
但是神其实是早就为他预备了。
神看到他的信心，
神看到他的信心，
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
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
能够代替以撒献在坛上，
可以代替他的独生子去献上。
也因着这样的信心，神赐大福，
也都是因为这份信心神赐大福。
亚伯拉罕他后来他的子孙成为大国，
亚伯拉罕之后的子孙成为大国，
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
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如此的多。
救主基督都是从他的后裔出来的，
很多的救主基督的都是的子民都是从他那里而来的。
神对他这样说，
神这样跟他说，
地上万国都要因为你得福，
地上万国都要为你而得福，
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因为你听从我的话。
我们如果在小事上面忠心，
如果我哋喺小事里边行，
神要把更大的事情交给我们。
神要将更大嘅事交俾我哋。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凡有嘅还要加给。
叫他有余。
叫他有余。
我想属灵的侍奉并不是很难去了解。
我谂属灵嘅侍奉并唔系好难去理解。
但是要付诸行动。
但要付出诸行动。
我们需要信心，我们要需要顺服。
我哋就要信心，我哋要顺服。
我们可能要调整一下我们对永存财富的认知。
我哋可能要调整永存财富嘅调整。
我们还要形成一个正确的一个积极侍奉的态度。
我哋要确立一个正确嘅积极嘅侍奉嘅态度。
我们是不是用对了方法呢？
我哋是否用对咗方法呢？
我们把投资的目标呢，是放在地上还是在天上？
我哋将投资嘅目标系放喺地上定系天上呢？
我们是不是塑造出了良善跟忠心的品德？
我哋是否已经塑造咗良善忠心嘅品德呢？
侍奉耶和华，
侍奉耶和华。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些，
如果我哋可以做到呢啲，
我们要活出一个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生命。
我哋就可以活出彼此服侍、彼此相爱。
这是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
呢个就系在地如同在天嘅生活。
我们都要享受这样的生活。
我哋都要享受呢一个生活。
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教导。
天父，多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教导。
没有什么比彼此服侍、彼此相爱更能够叫我们得到激励的。
没有什么事是比彼此服侍、彼此相爱更加有激励了。
当你跪在地上帮你的门徒洗脚的时候，
当你在地上跪在面前同你的门徒洗脚，
我们就像那些门徒一样，
我们就好像那些门徒一样，
我们羞愧的无地自容。我们羞愧的无地自容，
我们羞愧的无地自容，
因为我们总是喜欢为首为大，
因为我们总希望为首为大，
我们不喜欢做别人的仆人，
我们不喜欢做别人的仆人，
但是你的爱就是这样子的深刻，
但是你的爱就如此的深刻，
这样子叫我们感动，
让我们如此的感动，
主继续来感动我们，
主啊，求主你继续感动我们，
让我们愿意把一颗心交给你，
让我们愿意将心交给你，
把我们的自己，把我们的身体献在坛上，
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坛上，
当作活祭，
当作活祭，
不管你要怎么样来使用它，
不管你怎样都可以使用它，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赏赐在于你，
赏赐在于你，
收取在于你，
收取在于你，
这一切，这里面一切都有祝福，
这里一切都是有你的祝福里面，
我要成就的是你的工作，
我要成就的是你的工作，
但愿我们今天都得着这样的应许，
但愿大家都得着这一份应许，
我们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将你的话语深藏在心里面，
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
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
所以我们不会疲倦，
让我们不至于疲倦，
我们软弱还能够靠着你来刚强，
我们软弱的时候都可以靠着你刚强，
纪念我们愿意聆听你话语的心，
纪念我们今天愿意聆听你话语的心，
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